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进一步在补充上面的那一段话，就是说菩萨他为了实现这个菩萨道，诸位要晓得哈，菩萨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畏生死轮回。阿罗汉呢，他有一个重要的特色是什么？就是他希望赶快把轮回这个锁链把它切断。但是菩萨呢，就是喜欢自找麻烦。怎么说自找麻烦呢？人家阿罗汉的这个修行方法，就是说尽快的把这个轮回的这个锁链把它切断，我这一生呢，所有的就所作已办啦，对不对？我就不受后有了，我就不要再受来世的这个轮回之身了。但是菩萨道的实现呢，他因为他要完成的功课很多的，举个例子来讲，菩萨要成就法忍。什么叫法忍？就是对法的忍耐，对万事万物一切存在的这个事物的忍耐，还要修众生忍，就是对人的忍耐。行，你要完成这一部分忍辱波罗蜜的这个功课，不是一辈子可以完成的。所以对众生的忍，不是忍一个人，忍两个人啊，是要忍无量的众生。那你一辈子怎么可能碰到无量的众生呢？所以你就这样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不断的生了再生，死了再死，然后怎么碰到很多人，然后你要对他们忍耐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眼前的人你都忍不了，你这个菩萨道就走不下去了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眼前有100个人你都受得了，在后面来的1000个人10000个人大概也都同类型吧，对不对？所以眼前的人受得了，以后的人就受得了，然后你那个忍耐的成熟度就会越来越提高了。也就是说你就是这样生了再生，死了再死，在这种生死轮回之中来不断的锻炼你自己。但是这个当中有高度的危险性，为什么呢？隔音之谜啊，你生了再生，死了再死，怎么呢？就是变成马来西亚的猴子。为什么？你这一次学的佛法因为隔音之谜通通忘光了，当然下辈子从头开始了，因为上辈子学什么忘了，都忘失了。所以这个当中就两个法门，我们要做一个抉择。第一个法门是什么呢？就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开出来一个特别的方便门，就说你怕隔音之谜是不是？那很简单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来，你到这个西方极乐大学来留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毕业以后再送你回去，那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隔音之谜的问题，这是第一个方便门。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修持正念的法门，也就是修持陀罗尼的门。陀罗尼门，什么叫陀罗尼门呢？陀罗尼门就是总持门。什么叫总持门呢？就是总持不思，你这一世所学习的佛法全部都完完整整的保持着，一点都不漏失。这要靠极坚定的正念，这种正念或者透过持咒来完成，或者是透过念佛来完成，或者是透过某一种这个禅修的方法来完成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的佛法，亲近了很多的善知识，没有禅定的基础，你到生死这一关了，你过不了，还是还原成马来西亚的猴子，就是下辈子又从头来了。甚至如果你带了一些不好的卡玛的话，一些业障的话呢，你一堕落，你一轮回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再回到佛道上面来，就要绕大圈子，要走许多的这个冤枉路，而且很危险，没有保证你会回头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佛的路上要面临一个现实，你要么就是选择念佛门，就是西方的这个净土门，因为这是这个阿弥陀佛给我们这个保证的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修持总持门，正念修持陀罗尼，总持不失，你一定要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抉择。你像禅宗讲明心见性，锁住这一念心，这一念的这个正念，你就不在轮回中，你不颠倒，因为你守得住这个正念。我们现在如果人家瞪我们一眼，我的心就被挫败了，这个就正念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或者是说呢，人家讲一句你听起来不顺耳的话，你的心马上就觉得挫折了，都不行了。 学佛的真功夫是在这里啊。你在这个地方下一个真实的功夫，表面说，哎，他骂我一些，骂我了，骂我是他自己的因果，但是我不要跟他的因果纠缠在一起，那是我的功夫，那是我的成就。所以你说吃亏是福，对呀，从这个修行的角度来讲，吃亏绝对是福。所以你从修行的角度，有时候世间法有些东西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计较，不是你装着不计较，是你从一个智慧的角度来看，智慧有什么好计较？因为你的计较就是你去跟他纠缠嘛。那你去跟别人纠缠的时候，就是你要为你的生命付出代价嘛，就是你的生命要嘎到人家的这种这个因果的业报里面去啊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的。那么现在龙树菩萨就是强调，就是说菩萨以方便力陷入五道。这里我想请各位呢要了解，就是说龙树菩萨在大乘里面大部分谈五道，而少说六道，不是不说啊，是少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我们现在常常讲的六道就是天道啦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对不对？这是六道。但是呢早期的在印度的说法呢，有时候不讲这个阿修罗道，因为这个阿修罗呢，它是跟所有天龙八部里边呢，它如果是福报大的就属于天道的，如果是福报差的，它就属于这个鬼道了。所以这个阿修罗呢，它就是在早期的这种看法里面不是单独的一道，那么把它成为一个单独的一道，就是说变成六道当中的一道呢，这是比较后期的一种说法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龙树菩萨，你会看到他大部分是他跟你讲往来五道，比较少说六道。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嘛，你不管讲五道或者六道，就是说我每次到阿修罗道的特色是什么，为什么他叫阿修罗道，为什么呢？大部分呢在阿修罗道的众生呢是什么呢？福报很大，但是嗔心特重，妒忌心很重。所以如果呢在座的各位同学，你妒忌心重的人要小心哦。虽然你现在福报蛮大的哦，但是你可能将来就是到阿修罗道。那么我们一般都想象说阿修罗道因为嗔心重一定长得很难看啊，面目狰狞啊，不见得。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历史上有关阿修罗的这种造型呢，他也是面貌很庄严的，他其实容易生气啊，因为他嗔心很重，很妒忌心很重，很喜欢去跟人家比较。那么这是讲到五道，就是说陷入五道。其实我们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讲法应该是讲六道，因为大家比较熟悉六道的这个讲法。那你也可以说陷入六道，就是说菩萨以方便力，这个方便力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方便力有两个含义。第一，从智慧的角度来讲，就是方便般若，就是方便智。从这个菩萨的这种悲心来讲的话呢，这个方便力怎么呢？就是一种悲怨，一种这个承担，就是他发这个愿，他愿意在这个轮回五道里面，他不断的这个受生，来完成他菩萨道的功课。譬如说啊，我们当然行菩萨道的人，我们都觉得在人道里面学习佛法的环境是最好的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一直都在人道啊，我们会不会有一种人道的优越感？这肯定会的嘛，因为你在人道混的久了，就是看到狗嘛，看到猫你就看不起，你看到蛇嘛，就觉得你看你就嗔恨心太重，所以你看你轮回变成蛇。我们学佛学久了，都是这种成见，这种这个那种解释的机器马上就发动了，你知道吗？看到什么什么，那马上就发动那个机器，然后就给你贴上标签说，哎呀，你就是啊嗔恨心很重了，你就是愚痴了，你就怎么样了。我们就很容易给他贴上那个标签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有这个称，你有这种优越感这么重，那如果你真的要断除这个优越感，恐怕有一天就是我们到狗道走走，学习怎么样去能够这样的去体会，就是说在狗道的众生他是如何生活。因为你只有进去他的生活，你才能够真正的破除你的我慢，你才真正的能够做到说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 否则你只是观念上说，哦对了，我不可以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兽像，可是根深蒂固的那个东西的吗？还在那里，还是在的。我讲这个话绝对没有夸张的，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，释迦牟尼佛好多次在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，他投身到这个畜生道里面去，他化作鸽子，化作长颈鹿，化作这种这个有一次化作猴子啊，我们大智顿以后后面会提到这个故事，他还化作猴子，所以他不断的在这种这个就是真的不断的在示现的。所以菩萨以方便力，就是一则是智慧，一则呢就是他的悲愿。那么现入五道，就是现身化身到五道里面去轮回受五欲，因为在五道中轮回啊，所以就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人间的，或者是说在其他各道的那种世俗化的行为，接受这种五欲的这个行为，引导众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这样子现身入五道，然后在五道中跟众生生活在一起，然后他才会成为众生中的一份子，然后才能够被众生所认同，然后才能够引导众生出离五道之苦。注意想想看啊，如果观世音菩萨永远是像这种神话里面所说的啊，说观音菩萨很灵感哦，你想他屁股就来了哈、哦，然后呢，他帮了你的忙以后呢，哦，他又飞掉了。我们会觉得说观世音菩萨非常的了不起，他像神一样，可是呢，我绝不敢奢想说我可以成为观音菩萨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观音菩萨现身，就是我们生活周遭说哦，我的同班同学，有一天你发现啊，原来他就是观音菩萨化身来这个世间，那你就会有一种认同，就是说，哎，你觉得哦，原来修行是这样修的，我们就会有种认同感。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度众生的时候，他要现身到人道里面来？他要化身到人道里面来，为什么？我们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照释迦牟尼佛这种方法，我们学习禅定，我们学习戒定慧，我们一样可以达到正觉，我们就认同，而不是他好像是永远高高在上的，就是这个英文所讲 transcendental， 就好像一种永远跟人类超绝的，永远是高我们一层的那种神明，那我们没办法认同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到人间所示现的佛教。在人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说，它是由人来做一个出发点，由人来做一个基础而可以实现的一种生命的理想。这就是为什么菩萨要以方便力陷入五道受五欲引导众生。那么因为菩萨常常现凡夫相呢，若在阿罗汉上，因为菩萨常常现凡夫相，那么如果你把它摆在阿罗汉的前面，诸天世人当生一怪，那这些这个天界的这个天龙八部的这个神明，或者是说这些这个世间人，就说你们佛教怎么好像没有什么伦理嘛，对不对？就说有修行的人跟没修行的好像没什么区别嘛。那你知道呢，就是菩萨因为现凡夫相，所以有的时候都是被归类为没有修行的那一群人。因为我们现在讲就是说，你从秘密们来看，有些凡夫，有些菩萨他现凡夫相，但是他有大成就啊。当然我们这些没有成就的人也不要去冒充了、啊哦、对不对？就是说不要冒充，哎呀，我们从秘密们来讲，我也有成就的啊，这个你就自我吹嘘，自我膨胀，这是很危险的啊、哦。所以我觉得龙树菩萨这个说法呢是非常如实，也是非常实际的一种解释啊，就事故佛说，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这种这个毁谤，或者是这个一种这个所谓疑怪啊，就是责怪了。那么所以菩萨后说，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后说有何妨呢？对不对？后说有什么不好呢？因为这个前后有什么重要呢？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啊，就是说重要是你的精神成就，是你的这种修行的内涵，而不是说你的排的顺序。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时候在照相的时候哈，谁站中间，这个呢也是哈常常引起一些摩擦的啊。你有的人很在乎站中间呢、啊、我有时候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人要照相的时候呢， 他就赶快去找几个人来凑合，然后让他可以排在中间这样子哈。那这个其实谁最重要？就是我们今天如果看一张相片的话，一定是你熟悉那个人最重要嘛。也许他站在最后一排，对不对？绝对不因为你排在正中央，你就是最重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排的位置其实是不重要啊。你如果重要，你排在哪里都是重要的，这个才是真的嘛。就是比较实际的来讲，应该是如此啊。所以不要太执着于这些东西。问曰：在阿罗汉后可尔，何以反在优婆塞优婆夷后？那么现在就是说呢，如果在这些有成就的阿罗汉的这个后面提这个菩萨，也可以理解了。那么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后，然后才说自有菩萨摩诃萨呢？答曰：四众虽漏未尽，尽在不久故，通明声闻众。那么龙树菩萨这个回答是说了，就说这个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也就是说出家的二众跟在家的二众呢，虽然漏未尽，就说他们的这个烦恼漏还没有断尽，尽在不久故，可是他断尽的那个时节因缘已经不是太长了，就很快了啊，他是可以当生成就的，所以都把它叫做声闻圣。都把它叫声闻圣。若在四众中间说菩萨者，则不变。那么因为从这个文法上面来讲，就是说你当中去突然插进去这个讲这个菩萨呢，好像文法上呢就是有点突兀啊，有点这个不顺。如比丘尼得无量威仪故，因次比丘后，在沙弥前；佛以以法不变故，在沙弥后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说呢，这个比丘尼呢，他已经所谓得无量律仪，就是说他已经受了很多的这个比丘尼的戒律，所以他的这个律仪上面呢，这个已经有很大的成就了。应该是在比丘尼，然后讲沙弥嘛，对不对？那佛以以法不变故呢，在沙弥后。可是有的时候呢，哎，也会什么呢？先讲这个沙弥，然后再讲到这个比丘尼。就是说有时候在讲的这个语气嘛，啊，讲的语气这样顺下来，此诸菩萨亦如是，虽应在学人三众上，以不变故，在后说。那么现在提到的这个许多菩萨呢，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虽然他们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学人，学人就是指前三果，就是阿罗汉道的前三果，以及什么呢？三众，就是这个比丘尼、优婆塞跟优婆夷的这个上面，但是因为文法上来讲不顺，所以在后面才说。而且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他要详细的介绍这些菩萨他的修持、他的成就、他的功德，所以你在前面说的话呢，没有办法详细的介绍这些菩萨，所以在文法上他有他的用意，就是摆到这个后面来讲的话，可以更详细的来介绍这个菩萨行的内涵。再后说啊，复次有人言，菩萨功德智慧超出阿罗汉辟支佛，是故别说。那么这是龙树菩萨又给我们介绍一个很合理的讲法，就是因为菩萨的功德跟智慧都比阿罗汉辟支佛要成就大，所以另外说，别说就是说他另外单独来说。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说明。问曰：声闻经中但说是众，此中何以别说菩萨众？声闻经的意思就是说声闻众所结集的佛经，也就是通常就是指什么呢？指我们汉文的经典里面的四部阿含啊，不管是杂阿含经啊，这个中阿含经、长阿含经啊，这一些呢都是这个四部阿含呢，都是属于所谓的声闻经，就是说意思就是说，譬如说像我们看第一次的这个结集里面，这是这个迦摄尊者跟这些大阿罗汉们他们所结集，那这些都是属于所谓声闻众，就是修阿罗汉道的。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 声闻经里面都只有提到四众，就是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那为什么这一部大品般若经特别要另外提到这个菩萨众呢？答曰：有二种道，一声闻道，二菩提萨埵道。那么这就是说呢，龙树菩萨他回答呢，佛法里面呢有两种修行的路径，一个路径是修声闻道的，就是所谓小乘；一个呢是修菩提萨埵道的，菩提萨埵道也就是菩萨，简称就是菩萨啊。因为菩萨这个字是从梵文的菩提萨埵道这个字来的啊，叫菩提萨埵。那么我们现在通常是略称叫做菩萨道啊。所以简单的讲，就是说有一个小乘道或者叫声闻道，一个呢就是大乘道或者是叫菩萨道。那么这个大乘道呢，未成就名为菩萨，已成就名为佛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现在讲菩萨道啦，讲大乘道啦，讲佛道啦，其实是讲一个意思。不过未成就，所谓未成就就是说他还在修行的过程，就叫做菩萨道。那这个菩萨道最后成就了，就叫做佛道。那么不管是菩萨道也好，佛道也好，他整个的精神是要自利利他的，所以又叫做大乘道，或者叫摩诃延道。好，那么这是龙树菩萨呢，他这个解释就是说，佛教的这个修行有两个路向，一个是自利为主的声闻道，一个是自利利他的菩萨道。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若说四众，当知是求声闻道者。所以前面呢讲比丘，又接下来讲三众，就是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那一部分讲的是什么？是指求声闻道的。那么后面呢，若别说菩萨摩诃萨众，当知是求佛道者。那么这个地方你会发现，菩萨道又换了一个名称，叫做佛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道是讲修行的过程，那就是求佛道是讲最后的目标，最后的目的。所以你讲目的，从目的性来讲的话，就要讲佛道。如果从修行的内容，从修行的过程来讲，就是把它叫做菩萨道。那么整体的来讲，也可以把它叫做摩诃延道，就是马哈亚那，或者是叫做大乘道。那么我想这个已经呢非常清楚的这个解释了这句话。那么我们休息10分钟之后呢，再来继续讨论。阿弥陀佛。